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4号22点，巴黎时间6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与普京通话，俄方誓言报复乌克兰攻击。欧洲贸易官员巴黎会晤，聚焦关税及战略矿产。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冲击全球汽车业。欧中峰会之前传中国拟采购数百架空客飞机。贸易谈判，特朗普批习近平非常强硬。美欧谈判似有进展。美国两党议会议员缅怀六四36周年。欧盟贸易专员称，美欧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特朗普称这次通话不会立即促成乌克兰的和平，而普京则是警告将对乌克兰攻击俄罗斯轰炸机基地进行反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三表示，俄罗斯提出的谈判苛刻条件是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他与普京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但是这次对话不会立即给乌克兰带来和平。特朗普还表示，普京非常坚决地表示必须对乌克兰近期对多个俄军机场的攻击做出反击。他透露，这次通话持续了1个小时15分钟。尽管此前特朗普曾经因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袭击而对普京表示了不满，但是这次与普京谈话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情绪。5月26号，特朗普曾经公开称普京完全疯狂，尽管他自诩与普京有着特殊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则表示，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交谈是积极而且富有成效的，并且表示双方决定继续保持联系。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周三称，俄罗斯提出的苛刻条件是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在中欧领导人峰会即将在7月份召开的前夕，欧盟与中国加紧就双边经贸关系的一系列争议的问题展开磋商。欧洲的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周三在巴黎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谈，重点就围绕着欧盟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中国对白兰地采取反倾销措施等等议题。路透社指，双方的会谈正值欧洲对中国在光电矿产主导地位日益警惕的这个敏感阶段。西夫乔维奇周三在巴黎与王文涛的会谈被形容为深入而且具体，但是双方在涉及到欧洲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中国对欧洲白兰地实施反倾销调查等等主要的议题尚未取得明显的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重大冲击的关税贸易战，促使欧盟加快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贸易谈判的进程。然而欧盟对中国的国家补贴政策以及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障碍深感担忧，认为这些因素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这次欧中会谈是在全球对中国关键的矿产出口限制日益关注的这个背景之下进行。这些措施已经对全球的汽车、航空航天和半导体等关键的行业供应链造成了影响。欧盟在推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时候面临一个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希望保持与中方的合作，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激怒美国。谢夫乔维奇周三在巴黎分别与王文涛和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双边的会谈。他表示，与美方的沟通正朝着积极而且正面的方向发展。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内周三在布鲁塞尔就指出，欧洲必须加快推进原材料供应链的多元化，以确保经济自主。他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减少对所有国家的依赖，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目前我们的依赖度超过了100%。然而中方对白兰地加征关税的争端处理仍然缓慢，法国的干邑白兰地产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法国贸易部长圣马丁在会谈当中就对王文涛表示，希望双方展现出负责任的对话。 王文涛则强调，应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寻求解决的方案。在欧洲领导人七月峰会临近之际，市场就传出中国或将采购数百架空客飞机的消息，推动了空客股价周三上涨超过 3%。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空客与中国方面正在加紧洽谈一笔大型的订单，内容就涉及最多300架飞机。彭博社报道说，这笔交易最早可能在下个月欧洲领导人北京会晤期间敲定，如果谈判顺利的话，订单的规模最终可以扩大到500架。路透社报道说，这笔空客订单谈判持续了一年多，这轮谈判是去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双方围绕着数百架飞机潜在订单展开的一个讨论的延续。尽管当时尚未签约，但是空客当时寻求出售100架 A330 的宽体客机。路透社称，中国历来会在领导人重要国事访问前夕宣布大型的飞机采购协议。另外，美国和欧盟在法国巴黎举行贸易谈判，欧盟的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以后表示，双方的谈判快速而且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双方技术层面的磋商仍然在华盛顿持续举行，未来还将举行更高层级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就海关关税谈判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尽管美方对钢和铝制品苛征了超级重税，布鲁塞尔与华盛顿双方对贸易谈判抱持乐观。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仍然是以夸奖甚至多少有点奉承的方式谈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周三，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络征向写道，我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不过特朗普笔锋一转说，但他是个非常强硬的人，而且极其难以与之达成协议。显然特朗普的重心在于批评与习难打交道，似乎暗示跟中国的关税协议不容乐观。上周，特朗普谴责北京当局没有遵守美中双方5月中旬在日内瓦达成的缓解贸易关系为谈判铺路的协议，威胁将重新启动贸易大战。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之时，法新社报道说，与此同时，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与美国贸易谈判戈里尔对美欧谈判却呈现出相对乐观的态度。塞夫科维奇周三称，谈判富有成效并具有建设性，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戈里尔称，谈判快速进展，并对欧盟表现出的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表示祝贺。其实，无论中国还是欧盟，双方的谈判都是在高度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中美谈判失败，一场严峻的贸易大战将重新爆发，而且现在已经呈现出从关税战升级到更有害的供应链之战的迹象。对于欧盟而言，特朗普针对欧盟的惩罚性关税暂停期定于7月9日结束。特朗普威胁谈判失败将克制以 50% 的重税。而且美国刚刚宣布将针对钢铁和铝的附加税大幅提升至 50%。 加拿大总理马可·卡尼谴责这些关税非法和毫无道理，他表示与美方的谈判有所进展，但加拿大也在认真准备必要的回击。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对于美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最后的结果表示乐观，同时他也表示，美方一旦施加附加税，欧盟将予以反击。
美国的两党议会缅怀六四36周年，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报道。
美国众议院特赦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周三在记者会上向天安门事件中牺牲的人致敬，并说特赦委员会与中国人民不存在战略竞争，将继续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揭露中共的暴行，支持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人。穆勒纳尔说，直到今天，中共仍在继续抹去那一刻的记忆，就像他试图抹去那些敢于发声的人的声音一样。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提谴责了中国政府的镇压手段，指镇压工具已经从警棍变成了摄像头和演算法。但他说，中共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压制意见人士，压制梦想，剥夺自己人民的基本尊严。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悼念，回顾36年前数以万计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 和平呼吁民主和自由的场景。他写道，中共以坦克和子弹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无法摧毁他们的勇气，也无法压制他们对自由的呼声。佩洛西批评中共至今仍掩盖历史，并奖励当年参与屠杀的军人，对异议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民主派及台湾持续施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周三发表声明，指36年前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上残酷践踏自由，屠杀自己的人民。不幸的是，北京对自由的攻击至今仍在继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一天在一份声明中缅怀因追求基本自由而被中共军队杀害的中国人民，也对至今仍在为六四事件寻找真相和正义的人表示支持。他强调，中共政权至今仍掩盖真相，但是世界不会遗忘。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总理默茨启程前往华盛顿访问，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周三起飞前往华盛顿，周四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就职访问，关税、乌克兰、加沙等诸多争议性议题将在讨论之列。特朗普和默茨计划周四在白宫举行会晤，随后将举行午宴和新闻发布会。基民盟籍总理默茨希望利用此次会晤，在六月将举行的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和海牙北约峰会前，与美国总统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双方有多个争议话题，一是北约与欧洲安全，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安全的保障者，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一地位受到了质疑。另一话题是支持乌克兰，默茨最近宣布他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防御斗争。另一方面，特朗普削减了对这个受袭国家的军事援助，默茨可能会游说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加强制裁。三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默茨的访问是在特朗普将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至 50% 的第二天进行的。对德国而言，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商品买家。德国钢铁联合会呼吁德国政府提供更多支持。四是加沙地带的战争。巴州广播电台表示，双方会晤时出现丑闻的可能性不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全球九个拥核国家核弹头的数量大幅增加，请听安东尼介绍。
全球九个拥核国家拥有的核弹头总数比去年增加约220枚，已经部署及为准备部署而贮藏的现役核弹头比去年增加32枚。这是日本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6月4号发布的估算数据。全球核弹头总数6月份达到12340枚，现役核弹头总计为9615枚。这个数据是根据各国研究人员和专业机构的文献进行估算的。拥有核弹头的数量分别为：俄罗斯拥有核弹头5460枚，减少120枚；美国拥有核弹头5277枚，增加233枚。中国拥有核弹头600枚，增加100枚。法国拥有核弹头290枚，没有增减。英国拥有核弹头225枚，没有增减。印度拥有核弹头180枚，增加10枚。巴基斯坦拥有核弹头170枚，没有增减。以色列拥有核弹头90枚，没有增减。朝鲜拥有核弹头50枚，没有增减。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副教授中村贵子在记者会上说，美俄间仅剩的核裁军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明年失效。他表示，制定下一个框架机制是当务之急。
中国今年四月宣布暂停出口多种稀土及相关磁体，引发担忧加剧。这一决定打乱了全球的汽车、航空、航天、半导体还有军工企业的供应链。由于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大约 90%， 各国的汽车行业代表纷纷警告，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正在日益威胁其生产的安全。路透社报道，中国贸易专员、欧盟贸易专员在周三表示，已同中国官员达成了一致。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谁能想到特朗普胜利之日肆意狂欢，帮助特朗普肆意砍伐国家预算的特斯拉老板马斯克，现在向特朗普最谦辛的最大最美法案开火，毫不客气地形容这是一部令人作呕的愚蠢的法案。马斯克激烈的言辞使得特朗普最心爱的大而美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出现了变数。如此，在特朗普与几天前还是最亲的亲信马斯克之间公开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急剧增大。马斯克周三在 X 平台写道，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了，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斥着政治操弄的国会支出法案真是令人作呕。这一被特朗普视为最大最美的法律，可谓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纲领性计划，一旦通过，可能为其第二任期定调，并有可能对共和党2026年中期选举产生决定性的助力。然而，几天前还是特朗普亲信的马斯克的抨击，将这一前景复杂化了。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是多数，微弱多数，但谁都不能保证最大最美的法案在参议院成功通过。该法案的要点旨在延长特朗普2017年首任期间决定的巨额免税，并有可能减少对数千万收入微薄的美国人的补助。至少目前有十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这一法案，包括不愿大幅削减开支的温和派，或认为该计划过于昂贵的严格预算的支持者，都有可能是法案六成。在这个关头，上周刚刚结束负责严厉削减政府预算使命的马斯克，痛斥特朗普念兹在兹的最大最美法案恶心丑恶。特斯拉 X 老板马斯克上周还在执行特朗普委托的严厉减少国家预算的使命，他当时已经对大而美法案带来的后果表示不满，然而表达的比较礼貌和周到。马斯克这次忍无可忍，严厉的抨击出口后，白宫发言人尽管称总统早知马斯克的想法，但被指控的激烈程度无疑会让特朗普恼火。况且亿万富翁企业家周三辩论加力，在其 X 平台上敦促，给你的参议员打电话，给你的众议员打电话，不答应让美国破产，要让该法案流产。法新社援引公安公司的创始人艾文·尼曼指出，这是现代政治中的列侬和麦卡塔尼，两个自我，一个聚光灯，围绕着共同利益建立的脆弱联盟。一旦他们中的一方认为冲突比合作更有利，那么分手就会公之于众。不过，曾在2017年税收减免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政治顾问安德鲁·克雷舒斯基对法新社表示，总统若反击，并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分析，马斯克有很多钱，马斯克的传声筒 X 比特朗普的更大，而且马斯克已经在他的政府中深耕了几个月。他补充说，试想，如果两人开战，马斯克披露他在白宫听到的或看到的，可能会让政府尴尬或陷入被动。在批评特朗普大而美法案的同时，马斯克同样把矛头对准了众议员。他毫不客气地讽刺说，那些投票赞成这项法案的真可耻，你们明明知道你们做错了，你们自己心里清楚。马斯克不好惹。怎么说呢？马斯克为帮助特朗普东山再起，挥手砸下2.8亿美元。同样，他有足够的金钱继续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或者影响美国共和党议员候选人的筛选竞争。 而且马斯克关于最大最美法案可能对美国财政造成的后果也得到许多独立研究的支持。他同时还得到了支持预算纪律的不少参议员的支持。不过特朗普法案的支持者和另外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亿万富翁马斯克终究可能发现他在特朗普运动中受欢迎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他的这位善变的首领青睐。纽约宾汉姆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唐纳德·尼曼指出，马斯克在12月与特朗普暧昧的时期可能会有影响力，但随着他与特朗普拉开距离，以及他在部分选民中极不受欢迎的状况，议员们更容易忽视他。这样反而有助于特朗普与一个已经成为贱民的人保持距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安东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乌克兰人袭击克里米亚大桥，要的是基普京一下，要他谈判，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国际版的一个重点内容。这座桥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象征，要袭击克里米亚桥，根据基辅的说法，要准备好几个月，还要用1000多公斤的炸药才行。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要提醒各西方盟国，要削弱俄罗斯，乌克兰还是有资源的。这不，袭击行动之后，俄罗斯的一部分飞机就只能停在地面了。根据乌克兰议会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议员梅雷日科的说法，在军事行动方面，乌克兰人是很有创意的，在战争当中我们一直都不是可以被小看的，这次我们让合作伙伴国惊到了。他说，我们不会被打败的，这也是让普京知道他得更严肃地对待谈判，因为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比他自己想的要脆弱得多的局面里。世界报说，二月份特朗普上台之后才几个星期，以结束俄罗斯入侵为目的的俄乌谈判就开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果。基辅和莫斯科派谈判代表到伊斯坦布尔去直接谈判，倒是促成了交换战俘，可是双方的立场确实大相径庭。乌克兰人要求第一步在30天内实现全面停火，而克里姆林宫拒绝，他们相信能够让乌克兰人投降。所以前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查理说，当战斗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外交官们肯定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他担心过几个月战火将升级到顶峰。他说，现在乌克兰的做法是从一场大战当中走出来的唯一出路，很遗憾我们现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亲乌克兰的军事分析团队 Deep State 评估说，俄罗斯在5月份又拿下了乌克兰45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4月份的2倍。乌克兰的兵力轮转不开，也没有新兵加入，克里姆林宫像是要乘胜追击。军事智囊团皇家联合服务局5月20号发了报告说，现在俄罗斯准备加强加大军事袭击。俄罗斯没有办法无限期地维持军事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想加强对乌克兰的压力。法国世界报说，包括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管耶尔马科在内的一个乌克兰代表团6月3号到了华盛顿，拜登批准的最后一批军事援助将要交付给乌克兰，估计夏天的时候完成交付。乌克兰代表团这次想要谈两件事情，一是美国的支持，二是讨论再次立法制裁俄罗斯。对伊尔马克来说，制裁是让克里姆林宫驻守的最有效的办法。新的立法如果通过，将对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产品的国家征500%的关税。不过法国世界报说，新的制裁计划和特朗普要和俄罗斯重新建立经济关系背道而驰， 耶尔马克相信新制裁法案会得到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的参议员的支持，但是法案通不通得过还是要看白宫愿不愿意。耶尔马克说，如果华盛顿没有发出确认新制裁立法的信号，他怀疑乌克兰还能不能依靠美国。以色列这边也有一项新的立法草案等着表决通过。法国世界报说，以色列议会把矛头对准了为巴勒斯坦维权的非政府组织。对于接受外国资助的民间团体，以色列准备通过立法来征税，税金高达 80%。 这项措施是针对所有反对加沙战争、反对系统性占领约旦河西岸做法的机构。而且以色列的这份法律草案还准备剥夺这些非政府组织到以色列最高法院那里去告的权利。发起这项法律草案的人表示，要降低外国政府和政治势力对以色列的间接影响。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一场台湾缺席的台海安全讨论，但台湾却成香格里拉对话的另类主角。大家好，欢迎收听聚焦台海。新加坡举办的年度亚太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在5月30日如期登场，也再度吸引全球目光。这场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防务论坛，汇集亚太地区及全球主要国家的国防高官、学者与媒体齐聚一堂讨论区域安全会议，并与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列为全球两大安全论坛。根据天下杂志记者现场报道，虽然香格里拉对话是亚洲最大安全对话，但身为亚洲安全风暴中心的台湾官方代表却难以参与。出席的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跟前国防部长杨念祖在受邀嘉宾清单上没有被列出国籍，只有简单标示主办单位特邀。记者表示，参与会议的一位亚洲资深外交官提到，去年每个人都在讨论台湾，今年的情况依旧如此，台湾才是主角。就在峰会第一天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开幕晚宴上演说，点出当前全球的危机。马克龙表示，我过去反对北约涉入亚洲，不赞成卷入别人的战略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北韩与俄罗斯并肩出现，这对我们都是严重的警讯。他接着提到，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允许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部分的领土，且不受任何限制、任何约束或任何全球秩序的反对，那么台湾会发生什么事？第二天早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演说则给了超级强力的回应。他表示，我们每天都看见中国军方骚扰台湾，且习近平已命令解放军要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威胁是真的，而且可能就在眼前。他也提到，有实力才能实现和平，美方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但不能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这些行为对邻国缺乏尊重，挑战主权与航行自由，任何试图以武力胁迫单方面改变南海区域现状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并且中国解放军正在扩增并进行操演，若中共企图以武力并吞台湾，将对印太地区或全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是真实且可能迫近的，我们当然希望不会发生。他最后强调，特朗普曾表示在他任内中共不会入侵台湾，因此美方目标是防止战争，让和平成为唯一选项。而在峰会最后的闭幕演说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也谈到台海问题。他表示，他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都不希望战争和冲突，新加坡不会在地缘政治上选边站，而是与原则同在，不支持弱肉强食。他也呼吁不要将台海问题简化成民主与独裁的冲突，或是和乌克兰情势相比就让他感到恐惧。过去几届香格里拉对话往往演变成中美较正场合，按惯例第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先发言，隔天一早再换中国国防部长演说。不过今年是中国国防部长自2019年以来首次缺席，并由共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参加峰会。不过北京市选择战略缺席还是在会上遭缺席也引起讨论。 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香格里拉对话首次举办至今，中国议题一直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每年中国派出什么规格代表团出席会议都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但实际上共军的代表团规格并未固化。报道同时提到，无论派出什么级别、什么人员参与，都是代表中国军方出席。另外，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表示，在对美互动上，特朗普上台至今并无与习近平有决定性的互动。中国是否就要让防长直接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进行对话，也因此对北京而言会选择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中保留弹性，以较低阶层的人员参与，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另外，中国过往在会议中的强硬发言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次以国防大学为访团主体，一方面以学术角度掩护，也让北京在特定议题上能有调整弹性。另外，连续五年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益中也表示，美国过去多谈战略，但这次却谈非常细节的战术部署。这表示美国是认真在想要如何应对中国。虽然没有人能知道特朗普会不会买自家国防部的账，更无法得知北京往后的战术调整，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最新的印太野心预告了美中竞争的持续增温。以上专题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撰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与普京通话，俄方誓言报复乌克兰攻击。欧中贸易官员巴黎会晤，聚焦关税及战略产业。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冲击全球汽车业。欧中峰会前传中国拟采购数百架空客飞机。贸易谈判，特朗普批习近平非常强硬。美欧谈判似有进展。美国两党议会缅怀六四36周年。欧盟贸易专员称，美欧谈判取得进展。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尼斯海洋峰会召开的前夕，数百名来自法国司法界、政界、科学界以及环保组织的成员在尼斯晨报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尼斯海洋峰会将承认以及捍卫海洋的基本权利纳入尼斯宣言中。公开信表示，人类的未来和人权的维护与海洋物种的生存密不可分，而海洋物种只有在健康的海洋中才能够繁衍生息。海洋拥有其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其经济效益之外。作为许多沿海社区和土著社区的生命之源和文化支柱，海洋必须得到尊重。牵头签署此一公开信的法国海洋学家、专业潜水员弗朗索瓦·萨拉诺先生今天是法广的嘉宾。他在访谈中强调，他们之所以要发表上述公开信的原因，他说，目前我们仅仅对海洋中150多种物种感兴趣，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经济价值，或者是由于它们具有代表性，例如鲸鱼、海龟等动物。但是其他的物种呢？其他25万种被登记的物种，以及其他数万种甚至数百万尚且未知的物种呢？我们对它们却一无所知。那么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的活动不至于危害这些目前尚且不为人知的物种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承认了它们的生存权之后，我们就可以加以评估了。我并不是说必须停止捕鱼，我只是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避免导致不必要的损失。比如说，使用拖网将海底所有的资源一网打尽，破坏整个海底的生态系统，类似的捕鱼方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在道义上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应该关心其他生物的生存条件，这样才可以确定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每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都在打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不 是螺丝钉不可以被取代，而在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中，生物被认为是可以互相取代的，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每个生物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一个海星的生存权利自然与人类的生存权不完全等同，但是我们要求尊重海星的生存权，并且尽可能的保护它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弗朗索瓦·萨拉诺先生多年来一直与海洋中的大型鱼类和哺乳动物保持着特殊甚至亲密的关系，其中包括一条名为艾略特的小抹香鲸。抹香鲸是鲸鱼的一种，它在动物王国中具有潜水高手的美誉。抹香鲸可以深潜到1000多米深的海底。在捕鲸年代中，抹香鲸因为头部的鲸油应用广泛，因而被视为是捕猎的重要目标。仅在1960年就有3万头抹香鲸被猎杀，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的抹香鲸种群几乎灭绝，直到1980年一项禁令才拯救了它们。抹香鲸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要重5倍多，抹香鲸可以活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弗朗索瓦·萨拉诺认为抹香鲸鱼群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值得人类借鉴，他说
une société solidaire c'est d'ailleurs ce que notre
他们的社会模式是团结互助的模式，非常值得人类学习。抹香鲸的群体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不是最强壮的鲸鱼，也不是最能够捕杀的鲸鱼，而是照顾幼鲸的保姆。当母鲸外出捕猎时，是他们在照顾着后一代，团结互助是他们的生活模式。弗朗索瓦·塞拉诺强调，他所认识的每一条抹香鲸都有着独特的个性，正因如此他才为他们命名。虽然他也承认这种拟人化的做法可能会受到谴责，他特别向法广讲述了他与被他取名为艾略特的小抹香鲸相遇的奇异的经过。他说
Elliot le cachalot est venu me voir.
有一次，小抹香鲸艾略特游过来找我，他在我身边徘徊了10多分钟，一边翩翩起舞，露出腹部，做出令人难于置信的变化多样的舞姿，一边发出一种海洋学家能够识别的渴望被爱抚的独特的声音。他不仅要接近我，而且还想驯服我，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撼，因为世界似乎被颠倒了。这是动物在试图驯服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是唯一驯服其他物种的物种。一时间我作为人类的一员正在接受一个自由的野生的动物的驯服，而它才是游戏高手。
听众
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法国公民社会呼吁尼斯海洋峰会必须将承认以及捍卫海洋的基本权利纳入尼斯宣言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马德生是1979年北京星星美展的代表人物，当时艺术家们争取的是维护宪法、艺术自由。看10年之后声势浩大的学潮，马德生认为学生们从反关岛开始呼声逐渐升温，最后要求轮换政权。在学生们和市民示威者惨死在北京城的子弹射杀中的六四惨剧过去36年的时刻，马德生提出争取人权天经地义，八九民运的光辉永在。但是从反思的角度，他说当时博弈的各个阶层没有沟通好，没有串联好，没有协调好，没有理解好，就失控了。在国外的中国民运政治家们需要严肃的、谦卑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自己，做忏悔和总结。接下来请听马德生专访。
79跟89唱10年，其中的诉求呢是完全不一样。 本质呢是根基是一个，但是呢诉求的内容和目的不一样。我们当然呢游行呢是建国三十年10月1号游行呢提出两个口号，一个是维护宪法，像一第二就是要艺术自由，就两个。然后89呢他们的诉求就高了，是可以说呢让共产党下台啊，他们这个很明显了，最后要轮换政权了，这是最高的诉求了。当然其他的要自由的各方面当然肯定都有了，所以两个呢他还是最后的当然89一开始他也是一开始反关岛开始啊，他比较低一点，后面逐渐升温升到最后了啊，这个升温的怎么升这内容大家都知道怎么升的是吧。所以当然呢就两个对比呢，当然确实呢79呢是刚毛刚死了之后呢时间不长，改革呢还刚开始也没有，这时候来讲人们只能从基本的人权，基本的人的这个创作自由，就人的生存权、说话权啊，这个基本权利吧，这个应该得到，还没有什么让你共产党下台，让你怎么着？像那时候想都没想这些问题，觉得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太强大嘛，是吧？只是要我们基本的公民的权利，就这一点来讲，我们新北展的时候呢，当然也没有赋予嘛，所以我们最后来讲，就干脆呢就是一跺脚、一握拳嘛，就上街了。就是那个诉求，所以这两个诉求它里头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当然呢处理结果呢就是我们新北长就是当时游行从民主墙那儿这个东单那儿这个西单那儿去游行讲演，一直游行到北京市委前头之后呢又开始讲演，然后送进这个请愿书，等于目的全基本达到了。然后呢大家就商量说怎么办呢，还是继续坐着呢还是怎么，大家说基本达到了干脆就撤吧。因为你想在当时就让给你展的一个厅的展览地方，当时就给你怎么，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分析之后呢还是给撤了。撤之后呢就等于是呢哎最后再继续谈判。他们当然也有一个好的一个政治形势，当然来讲就是他想邓小平他没坐稳，他想一个开明开放的形象。这时候来讲呢他想打造这个，再加上呢中国元老有帮搞文化艺术人吧，他们也当过右派，文革也受过冲击，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诉求，所以咱跟共产党跟毛开干革命嘛，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很理解。这时候呢他们就等于是跟中央的跟边去谈判吧，等于是这么再下一台阶，而不是说怎么新北展招安了或者怎么就怎么衰了，进了中国美术馆了，最高殿堂了，展出了。像不认为是他一个政治形式，政治的意思，所以当时的分析判断呢，我们还是基本是正确的，基本是准确的。否则的话，你再那弄，后来就多少年之后呢，就传出一个内部一个当时的一个当时决定，说这帮小子如果是20分钟要不走的话，这主要人物就全抓，是吧？就时间很短的那么时间，警车旁边我们都可以看到嘛，那警车好几辆，那警察夸一层一层的，那都看得到嘛，啊，所以这情况是这么，当然。89呢就是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呢学生呢一腔热血高歌猛进是吧，然后呢知识分子精英呢是满肚经纶，再加上呢又有这个政治上的背景和博弈的各个阶层的他们那个互相的利益，所以两边呢没有沟通好，也没有串联好，也没有协调好，也没有理解好，所以这来讲呢就是他就是越弄越歪了，就弄就是哈，越那什么就失控了嘛，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现在来角度来看呢，就是呢，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就是这个我说民运啊，这个不管是79还是89，这个本身这个运作当中，谁的观点谁进个错退让了点，这只进退方法方式上有区别，但是没有对错。大家都是一个整个本质，就说你要中国民主，中国要自由啊，宪法自由，创作自由，人身自由，说话权利要自由，人权嘛，这基本东西要基本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来讲是这是天经地义啊，这没有一点没问题。所以呢，89民运呢，它这个种子这个光辉来讲呢，它永远在那儿。你过去甭说100年，过几百年，它也是那么回事，也这是不可能否认的，是吧？但是你说怎么做教训啊？怎么总结啊？这个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总结教训，首先要总结自己的教训。你给别人哪个层次哪个分一个六够，您自己当时处在什么状况，您自己的所作所为 已经36年了，尤其在国外的一些搞民运的，又30多年之后又看到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政治、西方的政治博弈和西方的这种理念、人文哲学，包括这个方面，它怎么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稳定的一种机制，稳步的向推进。即使这样来讲，现在西方这个民主的制度又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倒退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它又发生变化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说呢，这还是一个人嘛，咱不说谁了，就是一个人上去嘛，他就可以改变这世界，他可以把这个世界给改变好，也可以改变坏。那你说这民主制度它是本身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就一个人说算啊？一个人的意志来讲就改变了一个世界，改变了一个国家，那你说民主制度它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呢？这个是不是大家应该思考了？所以这个我们思考八九民运，是中国的历史来讲，这个由于在国外来讲，国内来讲它可能没有那么多信息，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上来就反思，就是我也没听到一个人站出来反思我自己当时来讲是吧？我怎么来讲？当然历史环境可能有局限啊，我可能有失误偏差，或者有什么其他方面是吧？这种来讲很严肃、很认真的、很谦卑的、很实事求是的啊，做一种啊自我的一种忏悔、一种总结，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可以影响一大批人嘛，也可以感动很多人，会更多人跟着你们去走，跟着你们去干革命嘛。主要是这个目的，你们在国外不是不想干革命了嘛？还是干革命吧？你们职业革命家嘛，像我艺术家，我们是帮腔的，吹胡子什么吹笛这个打鼓的是吧？这不一样嘛，是吧？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这很可惜，也有点可惜。所以呢，但是呢，我还是充满了希望啊。这不管这世界上发生什么样动荡，什么来讲，你看第一次是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的理念和社会环境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还是充满乐观，第三次啊应该是打不起来。人类的智慧说这还做不到的话，那我建议把所有的图书馆的图书全部焚烧了，比秦始皇还厉害，全部焚烧，因为没有意义，一点没有意义。这文明有意义吗？第一个世纪到现在21世纪了，还是以战争来说话，以谁的拳头硬来说话。但你说文明那书它干嘛去了？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意义？是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大家应该思考这问题，要这个站更高这个思考，再看八九民运，那就会非常透彻了，太透彻了，就知道人类发生什么问题，而中国是什么问题。中国是帝王思想、将相思想和他那个传统那个传统文化思想，还不说就是有什么文化基础就有什么政权，而不是有什么人民就是什么政权，把人就把什么问题要推在人民身上，这个贱民身上呢？你说你这可笑不可笑？你说，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就是真正反思，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去反思八九民运，不但是对中国也是一个贡献，实际上对世界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好多人不是声称嘛，我们八九民运请来之后，才把苏东坡啊整个东欧全给改变了，有人命工资点，我也承认也对。但是你再改第二个高潮行不行？你们要再有本事，再改一个高潮，把这世界再改变一下啊！中国再改一个什么大的运动，为什么不好？这不挺好的事吗？是吧？中国人也得到了这个启迪，得到了民主自由，把世界呢也我不能说灯塔啊，现在灯塔简直没灯塔了，现在哪有灯塔呀？到处灯塔，灯塔太多了，咱不说没有，太多了啊，太多了。哎，这是好事嘛？当然，这灯塔这个都迷失了，在一个烂缸里、臭缸里的那灯塔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灯塔应该在一个宽阔的、美丽的啊，非常富饶的、非常宽阔的、很这样的一个这个面积巨大的这样的灯塔一多，那只是互相照应、互相彼此的那种相爱和那衬托，那多美好啊！这是最美好的世界，是吧？
好，谢谢马德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联赛夺冠后掀起狂欢，从爱丽舍宫到王子公园球场，就像1998年世界杯那样。 5月31日，巴黎变成了一片红蓝色海洋，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主场色。从街头巷尾到地铁站，从香榭丽舍大街到埃菲尔铁塔，法国首都化身狂欢的海洋，共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以5-0大胜国际米兰，首次捧起被称为大耳朵杯子的冠军奖牌。天亮后，成千上万的球迷经历了一夜的庆祝，又涌上了香榭丽舍大街。巴黎警方设定了11万人的上限，人们被安排在街道的同一侧。从香街到星星广场，队伍绵延超过1公里，有人爬上公交站亭、报刊亭，甚至是红绿灯柱，只为一睹英雄的风采。球迷们身穿代表俱乐部50年历史的球衣，有的印着现役球星登贝莱、马尔基尼奥斯的名字，也有些印着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甚至还有帕斯托雷、维拉蒂等这样的昔日球星的名字。一些外省法国人专程前来巴黎，只为和球员们共度这一刻，或者亲眼看一看奖杯。还有人因为家人对足球的喜爱，一起来到了现场。6月1日下午4点左右，香街上响起了球场上常见的音乐，巨型屏幕不断回放前一晚的进球锦集。哈基米对老东家国际米兰首开纪录，杜埃的梅开二度赢得了球迷的狂热欢呼，科瓦拉茨赫利亚打入致命一击，小将马尤卢也以狂舞引起了注意，他是为数不多的本队青训球员之一。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去年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的盛况，现场不少球迷表示自己的嗓子都喊哑了。在场的人们当中，有见证过70年代巴黎圣日耳曼队建队之初的老球迷，也有经历过80年代首次夺冠、90年代欧战之旅以及卡塔尔时代种种起伏的人们。但是有一个显著的缺席者，那就是巴黎市长安伊达尔戈。官方理由是他有一个在肯尼亚内罗毕安排已久的公务行程，但据悉他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高层关系紧张，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慕尼黑的决赛。4点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乘坐的飞机终于抵达了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大耳朵杯现在终于到法国了。等着大巴到来的球迷们望眼欲穿，不少人称这就像是1998年的世界杯，他们终于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这一时刻。沿着高速公路的架桥到巴黎市内的街道，整条路线都被清空了，只为了给球员们让路。傍晚5点半左右，香街被鞭炮和烟雾所笼罩，两辆红蓝相间的敞篷双层巴士从马蒂尼翁大道驶来，沿着香榭丽舍缓缓前行。第一辆车的前排，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主席纳塞尔·赫莱菲紧紧抱着银色的奖杯，这一刻他等了整整14年。从2011年夏天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接手俱乐部以来，纳塞尔的目标就是这个冠军奖牌。当天傍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巴黎圣日耳曼的球队和教练组，他谴责了前一晚上的骚乱，向受害家庭和商户表达了慰问，同时感谢所有的安保人员和善后者。马克龙特别称赞了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赞扬他为球队注入了团结精神，同时展现出既严格又体贴的风格。当天的英雄游行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的家，即王子公园球场。在香街周边的庆祝活动也造成了不少困扰。截至6月3日，在相关的涉及盗窃和暴力抗法事件中，大约20名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男性被提审。这些人当中有8人被判处了监禁，刑期从5个月缓刑到15个月实刑不等，并附带了拘押令。据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巴黎刑事法庭的及时出庭听证中的供述，这是他们首次面对这样的法律程序，他们也表达了悔意。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人因试图在一间已经被抢劫的手机店中偷窃音响设备而被判处6个月缓刑，并罚500欧元的罚款。周末的庆祝夜，共有563人被警方逮捕，其中491人在巴黎市区，307人被拘留。巴黎检察院已经处理了254起案件，其中15起涉及未成年人，93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起诉。针对上述的暴力事件，法国政府表示将会推动法律设立最低刑罚，以回应法国民众对类似骚乱的强烈不满。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联赛夺冠后掀起的狂欢。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Serge Reggiani 所演唱的 Ma Liberté。
Ma liberté, longtemps je t'ai gardée comme une perle rare. Ma liberté, c'est toi qui m'as aidée à larguer les amarres.
On allait n'importe où, on allait jusqu'au bout des chemins de fortune. On cueillait en rêvant une rose des vents sur un rayon de lune. Ma liberté devant tes volontés, ma vie était soumise. Ma liberté, je t'avais tout prêté, ma dernière chemise. Et combien j'ai souffert pour pouvoir satisfaire toutes tes exigences. J'ai changé de pays, j'ai perdu mes amis pour gagner ta confiance. Ma liberté, tu as su désarmer mes moindres habitudes. Ma liberté, toi qui m'as fait aimer même la solitude. Toi qui m'as fait sourire quand je voyais finir une belle aventure. Toi qui m'as protégé quand j'allais me cacher pour soigner mes blessures. Ma liberté, pourtant je t'ai quitté une nuit de décembre. J'ai déserté les chemins écartés que nous suivions ensemble. Lorsque sans me méfier, les pieds et poings liés, je me suis laissé faire. Et je t'ai trahi pour une prison d'amour et sa belle Jolière. Et je t'ai trahi pour une prison d'amour et sa belle Jolière.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与普京通话，俄方誓言报复乌克兰攻击。欧洲贸易官员巴黎会晤，聚焦关税及战略矿产。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冲击全球汽车业。欧中峰会之前传中国拟采购数百架空客飞机。贸易谈判，特朗普批习近平非常强硬。美国两党议员缅怀六四36周年。欧盟贸易专员称，美欧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为您播送六四纪念歌曲，这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那儿有茂密的森林，那儿有无边的草原，春天播种稻麦的种子，秋天收割等待着新年，长大树从不发长大。 去了欢乐，你大婶收藏了笑颜，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朋友不要贪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够爱，要尽快地回去把民主的火把点燃，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山的那一边。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